第十五章，他仍继续讨论前提，并给予在安息祈祷境界的人几种行为的指导。他也说明，虽然达到这种祈祷等级的灵魂很多，但很少有人能再升一步的理由。在这里所讨论的这几点，对于祈祷不但极为有益，而且是极为需要的。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原题吧。这种安慰与宁静原是一件事，灵魂在他享受的满意与和平之中是深深地感到这点的，同时还有极大的喜悦、官能的休息以及背极温和的快慰，因为他还未曾走上更高度的恩惠海中，所以他仿佛不再多有所求了。他甘心情愿的，如同圣伯多禄一样停留在这个居处，他不敢更换地方，也不敢稍稍移动，因为他害怕这种宝库要逃脱了，甚至有时候他连呼吸都不愿意呼吸。哎，可怜的小灵魂，他如果晓得从他本身方面无论如何也绝不能寻得这样的恩宠，那么他更要全权福音，小心守护这一境界，而超过了天主所要求的尺度。我前面已经说过，在这种安息的祈祷中，这初步的宁静中，灵魂官能的工作并没有被剥削。只要这种祈祷持续着，灵魂就尝到一种意志与天主紧紧结合的幸福。虽然理智与记忆旁非远物，灵魂也一样保持着安息与平和，并且意志也要渐渐引领理智和记忆走向宁静收敛之路。这时虽然灵魂还未曾整个隐喻在天主的汪洋里，然而他却是心醉已主的。他也不知究竟为什么这理智和记忆即使用尽了力量，也不能夺去他的幸福与快乐。是的，并且他还不觉一丝困倦地维护着这爱主之情的星星之火，而不使它熄灭。希望天主帮助我，使我能教人懂透这点。不错，有许多灵魂到达了这种境界，但是很少有人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我不晓得这应该归罪于谁，一定这不是天主的罪过，他老早就给了我们达到这个境界的圣宠。我敢保证，如果不是从我这方面有过失，我相信他一定会赐给许多人这个圣宠的。所以为达到这种境界的灵魂，他应该认识自己所步入的境界的崇高，以及他所接受在天主方面的恩惠的超等，这两个是最重要不过的事情。此外，他应该知道他不再属于地上的事物了，这条也是很合理的，因为天主的仁慈仿佛使他已经成了天上的公民，只要他不再犯罪。但是假如他又向后转身，这是何等的不幸。我在想象那时他是在走着一个到达深渊的下坡路，如同我所走过的一样。后来赖主仁慈又引我回到他那里，因为普遍说来，我以为这些下坠都是由于重大过失，如果不是巨鳄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是不可能舍弃如此伟大的幸福的。我恳求那些天主肯用特恩引领提拔到这种情况的灵魂们，为了爱天主的缘故，要清楚地认识自己，谦逊地看重个人，圣善地自信本人，不要重回到埃及的肉食上去。假若他们由于脆弱，由于狡猾，或者由于可怜而脆弱的本性，如同我一样的跌倒了，但愿他们重新换回他们所失去的幸福，愿他们在灵身履薄不依恃个人的向前进步。 我们应该怀着林深礼波的心情，因为他们如果不是重新做起祈祷的工作，他们是要每况愈下的。在引人得到这样巨大的幸福的祈祷之路上，我称这种厌恶心是真正的堕落。为此，我该向这些灵魂谈谈，我并不向他们说该免除这些得罪天主的事情，也不说他们必该没有一点罪过。是的，虽然我们脆弱可怜，不过在我们开始满握住了这样崇高的恩宠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应该设法预防着种种的不幸。对这些灵魂，我所特别嘱咐他们的是不要放弃祈祷。借祈祷，我们可以懂得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从天主那里得到悔恨罪过与重新奋起的力量。请你们相信我，我相信远离祈祷是很危险的事。我不晓得我是否彻底懂透了我的言语，因为我再重说一次，因为我是由我自己判断事情的。这种安息的祈祷乃是天主在人灵魂上所点起的一心爱情之火，并且他也愿意人们了解这样洋溢着快慰的爱情是什么东西。这种安息宁静与星星之火乃是从天主圣神而来的效果，一点儿也不是从魔鬼或人为的努力而来的信位。一个有经验的灵魂不会不直截了当地知道，这恩惠并非来自人的努力。人类本性谁也喜欢快乐，见乐就要全力以赴，但不久之后他就会感到枯冷。最初他为了尝味这种甜蜜，自己在努力烧着这个心火，但不过是等于在火上铺水罢了。假如天主要点着它呢，那么总让这火只是小小一心快要熄灭的火，它也要强力的反响。假如这一星星之火不因着我们的过失熄灭，它一定会燃烧起燎原的大火来。这一点后来我还要详详细细的叙说它。它将要霞光四射，他将要在天主所焚化的灵魂上燃烧起熊熊的爱情之火。在天主赏赐人民的这心爱火里，如果灵魂予以欣然接受，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对这灵魂将是一种标记，一种契约。借此天主将要选定他做大事，行大业。这乃是天主的大恩，这超过我所能说过的一切恩惠。但是我再重复一次，我很难过，我认识许多灵魂到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之后，很少有人继续高升达到他们应达到的境界。说到这事真让人不胜愧悔，我并不绝对肯定我们很少有人冲出这个圈子，越过这个雷池。无疑的，有一些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登生大任，因为天主支持我们并不是浑浑噩噩无所用心。然而事实如彼，天父何言？我很愿这些灵魂不要将他们所接受的元宝埋葬到地下，因为天主拣选了他们乃是为了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候，天主的朋友们更应当勇于支持脆弱的灵魂。但愿那些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这些特长的人们真真自视为这些脆弱灵魂的朋友，并肯于遵守世界上真正友谊所要求的规章。如果他们不肯这样，他们应当害怕，如同我已说过的，他们应该注意，这正是为他们自己的。是的，但愿他们仅仅危害自己吧。在这安息的祈祷里，灵魂只有一件事该做，就是要温和平静的自持。 所谓不平静，那便是理智东涂西抹，寻找很多语言想法来感谢天主这种恩惠。此外，他也要将他的罪过缺失聚拢堆砌，以便看出自己卑下可怜，不堪受贿。于是这一戒事便沸腾起来，理智呈现，记忆动乱。我承认很多次这两种官能使我烦倦困厌，虽然我的记忆衰弱无力，但是我也不能使它重归旧返。意志应当宁静而谨慎地自持，他该懂得此时此地以履历汲水的方式与天主来往，并非理想事情。这样做乃是在星火上糊涂地投以巨木，很可能使火星熄灭。希望灵魂能认识这些事物，并谦逊地向天主说：“天主，我能做什么？在主仆之间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在地与天呢？或者说些其他面前的爱情言语。”但愿他深入到他所说的真理里去，但愿他不再管那与人啰嗦的理智了。这时候意志恐怕往往会分给他幸福，并设法使他宁静，因为意志很多次是在甜蜜的休息中与天主结合着，而理智则在旁持分心之中打转呢。啊，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理智迷雾下去，不必去宦管它。但愿意志如同一只聪明的工蜂，当专心凝志，聚精会神地休息在这种安慰人心的恩典的大海里。因为如果工蜂又不回巢，而只顾彼此在外面游猎，那么蜜是不会多起来的。灵魂也是这样，是的，灵魂也是这样。如果他不注意此点，他将受害甚大，特别为那理智灵敏的灵魂尤其更甚。是的，在他开始准备妥善安排他的演讲，寻找良好理由，并企图以动人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成绩很少，他也会自认为做了一些什么呢？理性在这里有一件事该做，就是需要了解这样巨大的恩典乃是纯粹来自天主的好心。此外，在我们这样接近天主时，我们应当向他祈求圣宠，为教会，为一切嘱托我们的人们，为炼狱的灵魂。但这并不用言语的声响，只是热烈希望或允就够了。这是了解一切的祈祷，比起一切理智的推论的祈祷，收获都要多。希望意志要唤起一些理由来，自然那是有关于个人前进的理由，以便燃烧起爱情来，做一些爱情的行为来环抱他所接受的许多恩惠。但是意志也应该如同我已说过的，不要让理智的声音进来参加，他一向是在寻求大事的。在这里最合宜的是谦逊的在这火焰里添入草屑。其实在我们这方面添入的，连草屑的名字也不配称呼。但是说真的，这碎草烂木比较那大量木柴倒更能使火焰旺盛。所谓木柴，就是太过渊博的见解，在我看不过念一段圣经的时间便能将天主的心火熄灭了。这道理为那些命令我写作的学者们是裨益良多的，赖主仁慈，他们都达到了这种祈祷境地。然而他们往往为了批合圣经，常常有空耗时间的可能。实在的说，他们的学识为他们在祈祷前后都是很有裨益的，然而在祈祷的当时，依我看为他们却是不太紧要的，并且在这样的时候，它的作用也只有使意志冷却而已。不错， 李姓当时已经看出自己是接近光明，隐逸在光辉之内了。就连我虽然冷淡可怜，当时也觉得完全改变了。试看我在这安息的祈祷中，我原本不懂拉丁经文，对圣咏更是如此。在这时，我不但了解它如同本国文字一样，并且更庆幸的是，我还能咀嚼着那隐藏着的意义。我在这里不是讨论学者们讲到信人的情景，在这种场合里，他们为了帮助像我这样昏愚的人，应当运用学问的方法，纯心为爱天主，时时牺牲自己，使别人的灵魂前进，这实在是伟大的爱的工作。为此，在安息的祈祷期间，应该让灵魂在安息之主的怀里，咀嚼他的安息，将学问搁置在一边。学问有时为天主的光荣是有用的，到那时它自然价值连城，所有世界上任何财宝都不能抵得上它。到那时，它对侍奉至尊天主利益之多实在是无可言喻。然而在无穷的天主上智台前，请大家相信我，只要我们修一点谦德，并从此做一些行为，那就比占有世界上的一切学文价值更多了。在这里我们用不到辩证，只有老老实实的认识我们是什么，在天主台前真诚的自送自成就够了。说真的，天主屈己从人来为我们受罪受死，其所要求于我们的不过是要我们这普通无知的灵魂在他台前肯承认自己的卑微而已。这时理智轰动的要用立词奇句来感谢天主，但意志却安静的休息着，如同圣经上的那位税吏一样，连眼睛也不抬一抬的感谢天主。这种感谢即使理智用尽了雄辩学的一切伎俩，也都不会做到。最后我们要说，在这里并不应完全放弃心祷，不，如果有时候正做口祷或者能做口祷，就连口祷也不可放弃。不过要是安静的程度果真浓深，即使我们想要说话也很难实现，最低限度是要在太过费力的情形之下才能完成的。照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分别出来，这种恩惠是来自天主之神，或者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如果天主只愿意赐给我们起初的热心，如同我已经说过的，而我们却希望用我们个人的力量得到这种意志的安息，这不会有一点结果的。一切努力都不但要很快地引消雾散，并且还要将灵魂带入干枯之中。如果是魔鬼在作祟呢？我认为操练有素的灵魂一定会洞悉无疑的，因为它使人不安，缺少谦德，并且也没有从天主之神生出来的效果。它不会给予理智光明，不会使它坚定于真理。这时如果灵魂肯将他所感到的一切快乐与温柔重新献给天主，或者如同我所说过的，将个人的一切思想与意愿一并交给天主，魔鬼是不会陷害于他的。纵使陷害也是极轻微之至，魔鬼带给灵魂的快乐并不会使他从此得到什么利益。天主所以准许事情如此，往往是为了使魔鬼失败得更惨。实在这样的灵魂，他常常思想这种恩惠是来自天主的，于是乎他是很多次重新再做起祈祷来，以便从此再重新享受这种轻浮。灵魂如果是谦虚的，不好奇，不贪爱神灵的快慰，而宁愿做苦架的朋友，他则不会看重魔鬼给予他的甜蜜，而将更重视由天主所赐给他的一切。 举凡来自魔鬼的一切都是如他一样的虚妄。魔鬼看见人灵在欢乐与快慰之中愈发自谦，在一切祈祷的甜蜜与恩惠之中愈发言语自持，谦语自牧，他就会了解自己是失败了，他也不敢再时常回来诱惑这样的灵魂了。我在讨论祈祷第一级和第一种教缘法时，就是为了这种理由以及其他若干理由，特别提出专务祈祷时最重要的是由逐渐断绝各种快乐开始。此外还要慷慨觉知，目的只在协助基督背负十字架，例如那些良好的骑士不必心惊就愿服侍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晓得他们一定要得到报酬的。为此我们应当着眼在祈求获得真正而永久的国土上。时时曾有这样的思想，特别为那些开始走祈祷路子的人们，真是一件很大的事。因为在后来，什么时间的短促啊，一切受造物的空虚啊，以及对一切事乐所应有的轻视啊，都将会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使人们为了承担生活的重荷，不但不愿意将这些事情记起，反而愿意将它们忘掉了。他们觉得这种想法被他们也显得很卑陋，是在说前进于德的人们认为仅是为了世事无常才将他们抛弃的观念，乃是一种羞耻与卑污的观念。这些事物纵让他们永远长存，他们也甘愿为天主而舍弃。事物越完善，存留越长久，他们也越甘心舍弃。在这些人心里，爱情已经很炙热了，并且也正是他在工作着。这样的见解，特别是为那初作祈祷的人，更是极端重要的。但愿他们不要视之为微不足道，因为这样的见解为他们是极有裨益的。我之所以谆谆恳嘱他们的，其原因就在于此。并且对那些前进于德的人，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天主也要试探他们，仿佛把他们舍弃了似的。我说过，我总不愿人们将这事忘掉。灵魂虽然也在成长，但是我们要肯定地说，它并不是和身体一样的。儿童的身体发育长大，成了大人的身体之后，便不会再退缩为微小的身体了。但是对于灵魂，天主却愿要它不仅如此。我们虽不知其他，但以我个人的经验，我可证实这点。天主为我们的更大利益，有时压制我们，并要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在世，就应提高警觉的道理。因为我们越成全，我们就应更加谨慎，而不信任我们自己。就连那些意志已经结合于主的人们，虽然他们愿意承担一切的苦行，并宁愿遭受千百次死亡，也不愿犯一次小错。虽然他们已经饱受了诱惑的风霜与磨难，依然建立，但是有时候为了避免得罪天主，介入罪过，他们也应当重新拿起祈祷初步的武器，重新存想事物的短暂，有天堂，有地狱，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道理。如今我们再旧话重提一次，使魔鬼的诡计以温柔归于失败，最有效的方法乃是从一开始就要慷慨地背起十字架，而不贪图安逸。物主本人曾教训过我们，这条路子乃是全德之路。他给我们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追随我，他是我们的模范。无论谁如果追随他的计划，而他的目的是在终越主心，他便没有丝毫可怕的了。灵魂在摆于他眼前的前进之路上，深深了解魔鬼是无可奈何的。虽然他还能跌倒，但他却能很快地爬起来，这是天主在彼的证据。 下面我们还要另说天主在彼得其他铁证。当天主的心神在我们内心工作时，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我们发谦逊以及不信任自己的理由。天主加给我们的谦逊和我们由于脆弱的想法得来的谦逊是天地悬殊的。我们自己的谦逊和物主交给我们的真正谦逊实在不能相提并论。真正的谦逊在我们心内发生出一种可以使我们消灭自己的惭愧心理。众所周知，天主所给予我们的认识是要我们懂得我们本身并不曾占有一点儿好处。恩惠越高，我们的认识便越深切，它赋给人灵一种热切的愿望，愿意前进于德，勇敢地献身工作，而不肯为了任何当前应做的事项放弃祈祷。他赐给灵魂满盈的谦逊，以赏给他保证得救的敬畏，以便使他精神焕发。他很快地使人灵离开奴仆的恐惧，而高度地拥有孝子的敬爱。到那时，灵魂看见在个人心内已经燃起了不自私的爱主之火，他也希望寻得清净，以便多多享受这个宝库。最后，为了避免我的劳累，我只说一句，这种恩典为他乃是一切善事的原则。花园的花卉正在含苞，一切具备，开放是不发愁的。人灵要很清楚地看出来，他一点也不该怀疑天主给予他的援助。只要他不重新陷入过失与不齐全之中，于是他就成了灵身履薄的行客。是的，然而这种战战兢兢为他是有益的。也有些灵魂，他们相信天主的救恩比可能有的一切恐惧为他们更有裨益，他们是倾向爱情与感恩的。他们回忆天主所赐给他们的宏恩，比存想地狱的一切苦行更容易使他们转向天主。至少我这个可怜虫乃是这其中的一位。因为在他处我们还要讨论善神的证据，而且必须费很多的笔墨才能描述清楚，所以此地我不拟多写了。但是赖主仁慈，我相信我所写的尚未离题，我没有替我个人从许多事物所得到的经验，我曾询问了很多博学圣善的人们，我们是可以信任他们的权威的。这样说来，耐住仁慈达到这种境地的人们是可以避免我在此路上所遭遇的许多困难了。